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是的，最近呢，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发现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才知道空中辅导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的确，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是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婚姻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们的灵命出现了问题。所以盼望每位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借着圣经神的话语不断的光照自己，让自己能够成长吧。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为听众朋友开放了热线电话，你可以借着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如果你想打电话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礼拜三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今天呢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电邮，他说他的孩子啊，当他发现这个节目每一次在听的时候呢，他的孩子也很喜欢听。三个孩子，老大应该是11岁吧，老大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也要打电话给周师母，但是因为上学怎么打呢？但是这个孩子就跟妈妈说，很快我们放暑假的时候，我礼拜三就可以打电话给周师母了。我在这里也欢迎无论你的年龄多大，我鼓励你愿意打电话的弟兄姊妹呢，都能够按着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跟我素琴交流。很简单的报告一下2019年良友电台的主题，听众朋友你都知道是迎风展翅。我们进入第三季了，第三季呢我们也有一个活动，7、8、9三个月有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和好行动三部曲。7月是反省自己，一个人怎么成长呢？先从自我反省开始，看见并且承认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月搞的活动。那我刚才说了和好行动三部曲，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呢真的是发现自己的问题，但是呢又不善于表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像我们就是下载吧，我们特别为你预备的和好三部曲的表情包。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哎呀，我发现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是呢我不善于表达的时候呢，就发一个这个表情给对方，让对方知道哦，原来他知道自己是那么自私。又或者是我原来我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呢，那听了节目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知道自己的问题，那想跟对方讲一声不好意思，表达你自己的过去的强势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这个表情包呢来表达的。所以无论如何鼓励你在我们电台下载这个和好行动三部曲的表情包。怎么样下载呢？你可以到良友知音微信订阅号的菜单，然后呢点活动专题，进去之后呢就有表情下载，在那个地方呢就可以下载这些表情，很可爱的表情，鼓励你这样去做哈。如果你不明白，你想咨询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千万不要打电话鼓励你发短信给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安徽的朱姊妹在线上了。喂，朱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朱师母。
是，你好啊朱姊妹。姊妹是你说说看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情况就是，就是之前跟我老公出现这个矛盾的， 说他外面有女人的那个，就是现在呢，就是他现在好多了，就是但是晚上还是会很晚回来，但是他也在加班。也在加班，我问过厂里的人了，他的确也在加班。加班，但是也只是加一两个小时，但是他有的时候在外面洗澡啊干嘛的就很晚回来。很晚回来就是现在我父母就是想他们老了，他们想为我们就是买房子或者是建房子，就是想为我们就是把家里面弄一下。就是想为我就是置一份家业吧。
是你的父母吗？
对，我的父母。对。他们就是我爸爸，他想到我城里面去买房子。然后他想把这个家里面小店给我做。他想把我大女儿给带到那边去。把我小儿子给我带。就是我忙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也回来跟我帮忙。就是把这个房子给我跟我老公。他们就住在那个城里那里。那个我妈妈呢，她就说这样不行。这样就是怕我老公他以后就是到城里面去会更会乱玩，有可能会跟以前那个女的和好。
他
就这样说。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也是基督徒，我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的话。我自己也很懒散，做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我总是依赖我的父母。但是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好。
你现在目前是跟父母是住在一起吗？
对的，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我妈妈每天都很辛苦，她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好像却没有，却不懂得感恩那种感觉，好像什么事都依赖他们。好像也不懂事那种。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公公婆婆怎么样吗？
我公公婆婆啊，我跟我爸爸妈妈住的。
我知道，那你的公公婆婆呢？
我公公婆婆他们在老家。离我们这边有半个小时的路。
只有半个小时。
对，他们在老家，他们不愿意过来。
哦，他们不愿意过来啊。你们有叫他们过来，但是他们不愿意吗？
对，他们不愿意啊。
所以你的丈夫跟你结婚以后就是跟你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啊？
对的。
所以我上一次也跟你说了，你的丈夫是上门女婿，对不对？
对。
好，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角色稍微就是换过来想一想的时候，如果你跟你的公公婆婆住在一起，而你的公公婆婆对你也不是那么善意的时候，你愿意一下班就回家吗？
不愿意，但是我爸妈对他挺好的。
这个呢，我觉得你要问问你的丈夫，你觉得挺好，你的丈夫他自己的感受是不是挺好呢？
他觉得好像就是什么事情就是不经过他同意，不跟他商量，自己做主了。
对呀，就是不尊重他嘛，对不对？不得到肯定啊。就是说这个女婿在丈母娘跟你爸爸的面前是不得到肯定的。对不对？
对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丈夫他自己的自尊也会受伤害。
他不自信哈。
当然不自信呢，再加上你自己又觉得没问题，所以这就是上一次我跟你说，你们又应该分开来住。 不是像你说的，你什么都依赖父母，而且你也不懂得感恩，对不对？
嗯，
你现在已经成为爸爸妈妈了，成为孩子的父母亲了，那你如果是自己不能够独立的话，那你给孩子什么教育啊？
嗯，是的。
对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嗯，
那我明白你上一次讲到你的丈夫，其实我常常说夫妻关系，无论是丈夫出轨也好，或者是妻子离家出走也好，两个人都有责任的。如果他跟你结了婚，对，他跟你结了婚，他在这个家得不到肯定，也不相信他，也不尊重他，他心里面是很伤痛的，但是你自己又觉得没事儿，那他就觉得他跟你是没办法沟通。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工作之下，如果有其他的异性对他好的话，他就很自然的就愿意跟对方交流。那你看在眼里面，你就会觉得，哎，他怎么除了我还有别的女人呢？对不对？
嗯。
那现在你跟他讲了，你的丈夫说好，尽量的不跟别的女人来往。但是你刚才也告诉我说，他下班以后不肯回来。第一加班，第二加完班以后呢，就是去别的地方去洗澡啊，就是耽误点时间，很晚回来。你有没有想到他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嗯，
你有没有想到你的丈夫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呀？
我好像跟他没有共同的语言。
第一，你不理解他。那姊妹呀，你想想看，在这个家里面，你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尊重他，不信任他了。他剩下来的就是你，如果你再不体谅他，你跟他没有共同语言的话，他回来这个家有意思吗？
嗯，
对不对？
对
呀，所以现在是你要开始去想怎么样让你的丈夫在这个家里面真正的能够做好丈夫的角色。那你做妻子的怎么样去帮助他？你们怎么建立你们的家？如果你跟爸爸妈妈一起住的话，永远都是听他们的使唤。
嗯，我家亲戚他们都说，嗯，就是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还有人管着他呢，都这样了。就是，嗯，如果分开来住的话，他更会那样，更会学坏。
这个才想错了，你自己想想看。
对。
你自己想想看，你觉得他们讲的对不对？
我觉得不对，但我经过跟你这几次交流，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但是我有点担心，又怕我自己做不好，我自己也没有自信。
姐妹呀，我真的是要鼓励你，婚姻，你的家庭是你要去继续的维持建立的，你不可能一辈子都依赖你的爸爸妈妈，对不对？
对。嗯，
圣经里面说什么嘛，你要结婚的话就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不单单是不住在一起，连我们的思维都要离开，你明白吗？
我知道。
对呀。
啊，明白。
那你为什么继续的这样？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有没有看到后果是什么？
哦，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就需要人鼓励的，但是我父母一再的，就是总是觉得我做不好，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老是会骂我。
所以你一直在听父母的，对不对？
对，他们老是指责我，怕我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老是很担心我。虽然他们很爱我，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做法有点太那个了。
那个不叫做爱，真正的爱是懂得放手。他们不懂得放手，他们一直在控制你，就觉得你长不大，就觉得你做不好，对不对？
嗯，他们觉得我做不好。我妈妈也在这里了，你跟我妈妈说两句啊。
你自己，那朱姊妹，重要的是你自己，你自己要拿定主意。如果今天你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谁都帮不了你，我也帮不了你。
嗯，
我刚才说了，婚姻是你要经营的，对不对？
嗯，
你有孩子、
嗯、
你有家人，你的丈夫，你要维护你们的关系。如果你真的是一直觉得没有自信，我就是像爸爸妈妈说的，我做不了，那你这个婚姻你能够想象到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吗？
嗯，
我希望你能够坚定一点，好不好？
好的。
嗯，你希望我跟你妈妈讲两句吗？
嗯，我妈妈她好像老是很顽固，思想很顽固的那种。
老人家一定是这样的。
嗯，
我跟你交，
我交很多的，
我跟你交流了几次，我就发现你自己拿不定主意啊。
对，我没有主见，对。
这不行啊，姊妹呀、啊。
因为我买，甚至我买一件衣服，我妈妈都说这个衣服不好看，你不能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
你说不好看也不要紧，我选的我喜欢就可以、
嗯、
对不对？因为你现在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啊、
嗯、对对，我知道，他说这衣服显得太胖了什么的。
你说
你
说妈、
嗯、
如果显得胖是我胖不是你胖，对不对？
嗯，
为什么你不能够这样的去跟他说呢？
嗯，
所以我刚才、
嗯、我
所以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自己拿不定主意的话，谁都帮不了你，明白吗？
嗯
嗯，所以鼓励你自己要好好祷告，我们也为你祷告，你自己要坚定，不然的话我真的是很担心呐、啊、明白吗？
嗯，
你妈妈如果是有问题、嗯、有疑问的话，下一次你来电话的时候叫你妈妈跟我交流，好不好？
好的。那我们分开来住，还是在街上买，还是到城里面去买啊？
这个呢，你要商量的人不是我，你要跟你商量的是你的丈夫，你明白吗？
我的丈夫，
你有
他说在城里买，他有他的道理。我丈夫想在城里买，
对，那
他说两个小孩以后上学呢。
对对，那你就要跟你的丈夫去讨论这件事情。明白吗、
嗯、
他是为了这个家。
说过这些，
如果你
但是后来
你、
嗯、
那如果你听你的丈夫，你尊重他的时候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很大的鼓励，你明白吗？
嗯，我明白。嗯
嗯，好，那我就跟你讲到这哈，鼓励你好好的支持一下你的丈夫哈。这是安徽朱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陕西的赵弟兄在线上了。喂，赵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是乐乐吧？
是的。
乐乐，你告诉我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十六了。
哎呦，现在已经十六岁了。
嗯
嗯嗯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几岁吗？
八岁。
对，所以过了八年了，对不对？
对。
你现在怎么样？都好吗？
都好，感谢主。
嗯，你说说看怎么个好法，我也很想知道。
从你来我们家之后，
嗯，
同来的周奶奶找了一所盲人学校，
对，
我就在里面上学，
嗯，
然后感谢主的是主的恩典，然后我父亲参加了残疾人创业培训，然后遇到了好多热心肠的残疾人朋友，又给我找了一个学钢琴的老师，
哦吼。就是教你钢琴，对不对？
对。
嗯。然后呢？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边读书，然后再边学钢琴。
嗯。
有的时候也顶一下教会的司琴。
哦，你在教会还参加这个服事了，对不对？
对。
啊、哦，感谢神呐、啊！那你现在读几年级啊？
我现在读初一。
哦，读初中一年级，所以现在在学校里面一面念书，然后呢又学钢琴，在教会里面还参与服事司琴，对不对？
对。对，
嗯。
去年比赛还拿了一个三等奖。
比赛什么啊？
钢琴比赛。
哦，真的是神给你特别大的恩典呐、啊！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我们第一次去探访你的时候，你是听了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诗歌也好，你没有学，你自己就会弹，对不对？
对，听他那个谱子，然后记在脑子里，然后就开始弹。
嗯，
开始对音。
然后现在呢，你在学了之后，你还拿到，这上一次考试的时候考了个第三呐。
比赛是三等奖，然后考试是考六级。
哦，太感恩了。
今年是打算考八级的。
今年要考八级呀、啊？
嗯。
太感谢神了。那个乐乐，你说你现在已经16岁了，你个子也高了吧？
嗯，快1.8米了。
真的？
嗯，
那么高啊，你才16岁已经快1.8米了。
我在学校，我们班同学有一个12、13都快撵上我了。
哎呀，没想到你能长这么高啊。
嗯，
那个乐乐，现在是不是暑假的时候放假了？
是暑假时候放假，
嗯，
然后就在家里。
嗯，在家里面，我相信你妈妈，哎呀，我能想象到你妈妈是多么的开心呢。
嗯，
乐乐，你读初中，然后那个学校一直到高中吗？
那个学校高中的话是人多了才给开的。
再讲一次，我没听清楚，人多怎么样？
人多才给开的。
哦，现在你们学校暂时没有高中。
暂时是有一个3个人的一个高中班。
哦，有3个人的高中班。
啊。
哦，人数不多，对不对？
嗯，
好啊，为你感谢神。那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的心愿呢，还是为神服侍，为神做工。
就是还是愿意服侍主，对不对？
嗯。
这个呢，跟你8年前来电话的时候讲的是一致的，所以我相信是神一直在感动你。我们怎么样为你祷告呢？
嗯，就是今年7月6号有一个比赛，然后7月7号还有一个演出，就是为我的比赛和演出祷告。
7月6号跟7月7号啊？
嗯。
比赛对不对？
嗯。
在哪里比赛？在你们那个地方吗？
在渭南市文化艺术中心。
哦，也是在陕西那边。
对。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记得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发挥你平时的水平，但是在你这个比赛之前呢，要好好的练习了。
嗯。
好啊，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吧。
好。今天我还专门带来了一首，我最近学的一首《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歌曲不长。
哦，你想唱给我们听吗？
用钢琴弹吧。
哦，你想弹，这个不是很长，对不对？
不长。
好，那你就赶快谈一谈，好不好？
好。
嗯。乐乐要预备。谢谢你，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老听众朋友，都认识你的。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希望你7月6号到7号的钢琴比赛呢，能够发挥正常的水平，而且也能够表演得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好吗？
阿门。
好，阿门。
嗯，好，那希望你继续的好好的依靠主，在生活当中呢千万不要远离神，有任何的难处要常常祷告，那也常常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
好，那我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陕西乐乐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接受我们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精神健康热线，在精神健康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在那天晚上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工作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暑假快到了，所以呢最近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的时间打电话的人不是特别的多。鼓励听众朋友，如果平时你电话打不进来，甚至有的时候打进来我们的同工说要排队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赶快打电话，你的电话是一定可以打进来的。好，我们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河南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你好，
是你好啊，张弟兄。
周师母，你好。
你好，张弟兄。
嗯，我前几天给你打电话了。
你是上个礼拜四来过电话，对不对？
啊，对对对。
是是是，张弟兄，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说我想出去打工呀，我在我们老家这一片挣钱有点少，
嗯，
有点少，我想出去往南方去打工，
嗯，
那边挣钱挣的比较多一点，
嗯，
我可以存点钱，可以回家可以娶媳妇儿，
想赚钱娶媳妇儿啊？
哦。
嗯，上一次你来电话，你说你已经40多岁了，对不对？
42了。
嗯，所以呢，就是家里面的条件不好，所以找不到对象。你自己，现在是你一个人吗？
我现在有父母，我还有哥哥、嫂子，什么都有。
哦哦，所以如果你出去打工的话，父母亲有哥哥嫂嫂他们可以照顾，对不对？
对的，有我父亲也能照顾我母亲的。
哦，
我父亲的身体比较好一点。
哦，那就可以，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挂虑的。那弟兄啊，我们常常说到城里打工赚钱的确是比在农村赚得多，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清楚，你在城市里面赚得多，你花的也多呀，对不对？
但是我们南方的厂矿，那些公司吧，他们都管吃管住的。
哦，
管吃管住一月都能挣个七八千的。我们的当地的一月挣了两三千，
是
挣不住钱。
这样好啊，如果有管吃管住，而且你又能够把赚的钱省下来的话，这个钱就很容易就越存越多了。
对的对的。
那你的这样的计划家人都知道吗？
我爸爸妈妈都知道，我到时候再跟哥哥再说一下。
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吗？
爸爸妈妈都支持。
那好、啊。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先问问你。你看你是支持不支持？
哦，你想问我支不支持你出外打工啊？
啊，对。
我刚才说了，其实出外打工不打工是你个人的决定。那我们当然了，出外打工的确赚的比在这个老家是多，像你现在的情况，你没有家庭，你一个人单身，你又铁定了心，就是找一个公司有吃有住的，把赚的钱存下来，就是以后将来能够结婚，那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是非常的好啊。再加上家人都支持你的话，家人也能够理解你的话，我觉得你就应该朝着你的目标去做。那
我平常我想在外地吧，也能说不定也能找个媳妇儿的。
那弟兄啊，的确我们真的是年纪大了的时候呢都要结婚，但是呢我真的是鼓励你啊，你有这个心是很好，但是呢在你结婚之前也要睁大眼睛去选一个就是跟你般配的。什么叫做般配呢？就是跟你愿意同甘共苦，愿意一起努力的去建立婚姻家庭，哪怕以后生活不是那么如意，但是他也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没有那么多金钱物质不丰富的人而离开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就是要找一个跟你同心的人。
是的。
千万不要说看到外表好就是迁就对方，这样的话我担心婚姻维持不长啊，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朝着这个方向自己努力，也祷告让神能够帮助你，能够找到一个跟你同心，而且真的是愿意结了婚以后投入在婚姻生活里面，而不是有那些虚荣心呐、就是一些外面的价值观呐、谁家的房子好，就你又有车子，就跟你比较。如果找一个这样的媳妇儿的话，我觉得你不找还好。
那是呀、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经历的事儿也多了。我都找一个跟我有志同相合的，最好找一个信主的。
对对对对。
找一个这样的姊妹。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想跟你说一下，
是
就是我不是还患强迫症吗？
是。
患强迫症也不是太严重，也不是太严重，也不影响工作什么的生活的，我觉得往外去闯闯也比较好一点。
对对，那最重要的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在外面闯也好，在外面工作也好，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要钻牛角尖，要懂得跟别人去分享、去分担。 你如果愿意的时候，你也可以打电话来。最担心的是忧郁症也好，或者是强迫症也好，焦虑症也好，就怕的是钻牛角尖呐、啊。
就是就是，
嗯，
我以前就爱钻牛角尖。
嗯，是。
现在不敢了，要钻牛角尖，头部越不好受，越不舒服。
对对，张弟兄两次跟你这样交流，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欣赏你，但是再次的提醒你，就是说无论你到外面打工，或者是将来你的婚姻的问题，你不能够离开主，你一定要好好的仰望神，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每一天靠着神去度过生活，好吗？
好的，
嗯，好，为你祷告哈，为这位河南张弟兄将来要出外打工，也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成立家庭，我们一起祷告吧。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也不为明天忧虑，天父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追顾我，创伤，他同情我的软弱，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我主掌管明天，我不为明天忧虑。
不为明天忧虑是这首诗歌的曲名，其中一节的歌词说，知道主掌管明天，不为明天忧虑。我相信我们信主的每位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掌管明天的救主。你的生活无论有多大的难处，交托仰望给神，不要自己忧虑，让神带领你走你前面人生的道路。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42分，后面的听啊，我们的这个同工吧，在后面接听你的电话。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湖北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陈姊妹。喂。
喂，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请教一下我的，就是在成长中的一些困扰。
哦，成长当中的一些困惑啊。
对的。
嗯，你说说看。
就是我跟同学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就是那种相处不过来的那种。
哦，跟同学跟人的关系不好啊。
对的。
啊，我可以问问你多大吗？
14岁。
哦，你只有14岁呀、啊。
对的，
你现在是读几年级啊？
这个暑假过完就上初三了。
哦，现在读初三。你能够具体的讲一讲怎么个不好法？
不好法就是前几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有一个同桌，然后就是他每个星期就是那种。自己的那种生活工具那种东西都不带的，像那种水呀、也不带，就毛巾也就水喝。然后就上个星期有一次，我就不想借了，然后他就怎么跟我翻脸，就跟别的同学说我的坏话呀，然后其他的同学都不跟我玩，就一直骂我。
哦，就是说你有一个同学常常跟你借东西，那这一次呢，你就不想借给他，所以他就跟别人借了之后呢。这就跟你翻脸，他就跟别人借，然后别的同学就说你吗？
对的，他就说我太小气啊，不愿意借给他。
他是你的同班就是同学。
嗯，对的，同班。
是住在一起吗？
他离我家有一点远。
不是，我是说你们的位置是坐在一起吗？
嗯，对的，是同桌。
哦，同桌。同桌啊，是不是造成因为以前他常常不带东西，你常常借给他，他变成一个依赖了？
确实有点依赖吧，就是自己有时候就比吧，对吧？他已经买了几只，然后他看见我有，他就故意跟我说他没有，就找我借。我一不借给他，就不答应他事情，他就跟我翻脸，就是说骂我啥的。
我觉得呢，你也要告诉他，你说我不是不借给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真正没有带的时候，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不要因为我能借给你而你自己却不尽
你
的责任。
就是他从来不听别人讲一些道理的，就他跟别人翻脸吧，他就是他上次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关系就是闹僵了，对吧？
哎，你的电话声音不清楚哦，你的电话声音不清楚。你说他上一次跟你闹僵了，对不对？
他以前也跟我闹僵过呀，就跟别人说，我跟他在一起玩，我只是为了他能借东西给我呀，能干什么呀？总是跟别人同学这么说。
那他自己本身是这样的人，不单单是你知道，其他的同学也知道吧？
其他的同学知道
啊，知道，那你怕什么呢？知道的话，你就不用怕。你自己在班里面，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其他的同学也知道你，对不对？对不对？
关键就是他跟我把关系闹僵了之后，我在这个班的话，人际关系根本就相处不过来。就像上次我给东西给同学吃啊，他就故意来一句你不要吃就中毒了呀什么什么的，就故意在排挤。
嗯，那你就不要在意他。那陈小姊妹，你这个同桌的同学呢可能有一点霸道，以我这样听的话，但是呢我刚才说了他的为人，
我的关系也是相处不过来。
嗯，他的为人在班里面其他同学都知道，那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班里面其他同学也知道，对不对？
嗯，对的。
对，所以呢我是觉得呢，我们交朋友呢不要只交一个两个，我们要跟其他的朋友也要搞好关系。大家平时关系好的时候呢，他们认识你，当你这个同桌同学发怪或者是他闹情绪的时候，他诬告你的时候，那其他的同学就会知道，诶，小陈不是这样的人呢。那你们也不要太在意他，当你们太在意他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你们的弱点，他就会得寸进尺。
嗯，周师母你听我讲一下。
嗯，
就是他吧，如果我就是在我就跟在我们班里的一个人，我们班里有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好的，几乎跟我们班所有人都合得来。
嗯，
他跟他的关系也蛮好，因为每天放学都给他回去吧，对吧？然后过完闹僵之后，就跟他说我的坏话，然后那个同学啊就要全班不跟我玩，因为他们在那个班里面的说话的那个秘密还是挺有效的，他一说，那同学就。
嗯，也就是说那一个跟全班同学关系很好的那一个人，其实他的角色很重要，对不对？
对的，所以我一跟他关系闹僵，他就会跑去告诉别人啊，就说我一些坏话，叫全班就
叫全班一起来对付你，对吗？
对的。
那为什么他可以去告诉那个人，而你跟那个人的关系能不能够好一点呢？
我跟他的关系好像好不来吧，因为我平时就是我不懂得怎么拒绝别人。就像上次那个同学，他就找我跟他买东西啊，或者帮他一些小忙，然后有时候我答应，有时候实在是帮不了我就不答应，然后他就也是喜欢就跟别人说太小气了呀，什么什么。
嗯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
么做。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在同班同学里面呢，最重要的是跟人和睦相处，对不对？但是这个和睦相处不代表说你一直的忍让。你跟你的同桌的同学，你告诉他说，我能借给你的时候，我都会借给你。但是呢，你自己呢也不要依赖我。你可以带的时候，你自己带。如果我不借给你，而因为我不借给你的缘故，你散播谣言的话，你要提醒他。你说你这样的时候呢，大家长久就会知道。那重要是你自己的界限要清楚。你平时他如果是跟你两个相处的好的时候呢，你还是要跟他划清界限，哪一些事情是可以，哪一些事情是不可以，而不是为了讨好他你什么都听他的。如果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被对方拖着走，你明白吗？
关键就是我的能力没有他强，我的一些他一些能力都比我强些。
不用怕，不用怕，不要，千万不要说他比你好怎么样。你自己做人做得正，你自己跟任何一个朋友在一起，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们就是和睦的相处，那别人自然知道你的为人，对不对？你如果是怕的时候呢，你永远是被别人拖着走了，你就活不出来你真正的自己，你明白吗？
就是我有时候就不懂得就是怎么拒绝别人，就
对，
而且
就是你就是没有界限，也就是说你没有界限。当对方拒绝 要就是要跟你要求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清楚的表达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但是有一些事情过分的时候，你要清楚的告诉对方我不能帮你，因为怎么怎么样。当他知道你有这个界限的时候，他也不会得寸进尺了，明白吗？所以你自己先要练习。嗯，
这么跟你说吧，就像上次那个同学对吧，然后他就找我就水给他喝，我就说我已经接给你十几次了，能不能自己带一次，然后他就说你到底是借还是不借，我说我不借，然后结果他就是那种就他就跟别人说，他说我跟你们说他很小气啊啥啥的，这样子的同学们就都会听他的，因为我在班里我是不太懂得跟同学们相处。
对，所以呢你现在要学的是懂得跟其他同学相处，不是他一个人。如果你不懂得跟别的同学相处的时候，你就会被你的同桌同学拉着走了，你明白吗？怎么样跟其他同学能够和睦相处呢？你自己也要先好好的反省一下，就是我怎么样跟其他同学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暂时先跟你谈到这，有空的时候呢，我希望继续的跟你讨论怎么样跟其他的人和睦相处哈。这是湖北陈小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安徽文姊妹的电话。喂，文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你好，这是我。
是，你好，时间不是很多，你说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嗯，就是前几天我不是打电话就是预约了嘛，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就是讲到我们家庭，因为丈夫没有信主，我信耶稣嘛，然后他就是在我们结婚的之前，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这是信主，我是跟他讲我要求一个基督徒可以结婚的话，他愿意结婚，然后愿意就是信主，然后跟我一起聚会。过婚以后嘛，他就不聚会了，而且长久了以后他逼迫我的信仰，后来我孩子让他上主日学他也逼迫，然后现在就是一直呢就是我儿子就是不敢就是他心情好的时候呢他不怎么管，他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他就经常反对，我也知道有时候也有魔鬼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只有为他祷告。然后就是最近就是今年5月7号的时候，他的爷爷死了，就是我丈夫的爸爸死了，然后就是按照他们就是不信主的人不就是要烧香啊，还要什么磕头啊，还要烧纸啊，是吧？然后呢，他就要求我，他知道我信耶稣，他不能强迫我去做，他要强迫我儿子去做。所以我之前我都跟我儿子讲好了，我们信耶稣不能做这些事情，不能磕头，不能跟死人下拜，是吧？而且不能跟他烧香，所以他就看我儿子我不做，他要我儿子做，他讲我儿子不做呢，他就大骂。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他不是要跟他的父亲上香，没有上，过后他就天天晚上吵，他天天就在家里吵了，要跟我离婚。他说你不是信耶稣要平安吗？你不是信上帝要平安吗？我就天天吵的，要你不得平安。你不是要求神保佑你吗？你祷告神，让神不要我吵呀。我就天天去吵你，要你不得平安。他就天天这样吵。我也不讲话，因为我那些天我就忍着不吱声。然后他就，后来他又，我儿子要去读书，他也不给他去读。他讲你不要读了，你不是信上帝吗？我看上帝怎么保佑你。你不信上帝，求耶稣保佑你。你不要读书，我看神怎么保佑你。你怎么样你去你就服。他讲这样的，我也觉得这是邪淫的工作，所以我也不做声。然后后来他就跟我吵架，然后他我也不睬他。
文姊妹呀、文姊妹，
骂了你。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稍微问你几个问题。你儿子多大？
我儿子现在18岁了呀。
18岁，好，
上高二了啊。
好的，好的。所以也就是说，你公公离世的时候，要祭拜公公，你的儿子不肯，不肯是你让他不要做，还是你儿子自己不做的？
因为 从小我就带他上主日学，他也学过这些哈。然后我婆婆过世的时候，是在10年前，我婆婆过世的。
嗯
嗯，那时候我儿子他强迫我儿子，我跟他讲，我要我们信耶稣哈，不可以去跟奶奶烧香，因为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跟他孝敬他，给他吃，给他喝，陪他玩，就行了。这些事情我们要得罪上帝的，我跟儿子就讲了。但是呢，去了的时候呢，他开始是不烧香，不磕头。后来他爸爸一吓他，他就只好去烧香了。
嗯，
然后就磕头了。
这一次呢？
那时候他小啊。
这一次
他很大了，18岁了。我觉得现在信仰不能只有我，我就跟他讲，我也讲得很清楚，他也想去上香。他说为什么我他们去以祭拜的方式上香，我可以不用祭拜的方式上香，我为什么不可以上香？我讲他们上香你参与了，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祭拜。我讲我这是妈妈的信仰，而且我的信仰我要传给你，但是你自己的领受，我不强迫你。我讲你自己看，妈妈认为这是错的，我讲你自己看，现在你有这么大了，我不强迫你去做，我也不强迫你不去做，对吧？然后我儿子那天白天的很挣扎的，他白天都看到我很生气的很挣扎，我也为他祷告，我一直为他祷告。后来晚上他准备过去上香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他去了过后，他突然改变，他不上香了。
好的，好的，好的，
爸爸
讲到这里之后呢，好的，讲到这里之后，我想带着你稍微看看问题，因为时间不多。如果今天你是不信的，你的丈夫信耶稣，你的妈妈离世了，你是不是很希望你的儿女能够参与这样的仪式啊？
我
常常说，姐妹啊，我常常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我们信了耶稣，不要自以为意，我们要体谅，要明白。我现在不是鼓励你说这样去做，但是呢，我们也要告诉孩子，就是说他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不是操，因为信仰是什么？你信，你的丈夫已经知道你信，他不逼迫你。孩子呢，他自己来做决定，我们做父母的不应该操控他。那最后呢，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信耶稣的呢，不要以为不信主的丈夫全部错，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这个家有没有活出一个好见证，让不信主的丈夫看到信主是多么的好。所以呢，送给你彼得前书3:1一直到6的经文，好吗？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安徽文姊妹的电话。我孙晴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今天这五位主内家人的需要守望跟祷告，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让他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